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动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。这次美国大选牵动了千万人，包括很多修炼人，特别是事情发展到今天，华盛顿 DC 的1月6号已过，两院联席会议的局势对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不利。从各地赶往首都反对大选舞弊、声援川普的人们受到种种压制，因为一些假冒的支持者的过激行为受到指责，甚至现场有一人遭枪击死亡等等。川普及其支持者不但没有获得预期应有的同情、肯定和支持，相反，对立面借机把矛头指向川普，对川普及其支持者发起诬陷、诋毁和攻击，表面局势对川普似乎更为不利。对此，很多人非常失望、沮丧，甚至不解。说好的神迹呢？神怎么不保护美国呢？还是保护不了呀？我们个别同修好像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理解或遗憾。其实，正神的安排一定是完整和最有利于正法和救人的。修炼和正法的时间很紧，很有限，考验和提高修炼人、救人的机会真的所剩无几了。美国这次大选，无疑也是给各种世人表现和选择的机会，因为它牵扯到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太多人。神当然会利用和安排这个过程和结果。那些极其败坏的东西只有暴露和销毁，那么能不让其显露或展现出来吗？这段时间不是很多极其肮脏、败坏和远离人类标准的东西自我暴露和被揭露出来吗？有些丑恶东西的暴露或表现或对其的包庇掩盖，几乎到了不遮不掩、无所顾忌、毫无廉耻、毫无道德底线的程度。这些败坏的东西是魔鬼和恶党邪灵指挥诱使，也是人自甘堕落、迎合邪恶的结果。人当然要承担。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揭露出来的多是近几年、近几十年的东西，其中到处有恶党的魔影。这对于下一步正法，对于惊醒人们，让人们认识恶党和魔鬼、分辨正邪，不是做足了条件吗？虽然一些恶的表现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，邪恶的旧势力因素也在歇斯底里的最后挣扎表现，但这一切都将得到报应，被彻底清理。就事情目前为止的表现，有人会说，这么大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不出现神迹呢？为什么不让事情出现正面的结果呢？确实，在此过程的前期，人们引证历史预言或宗教人士预言，如看到了什么天象，或一些占卜师的预言等等，都指向了川普的成功连任。现实中的表现也表明，在美国政界现在的高层，川普总统是一个很信神、比较尊重和拥护传统价值观念、对中共恶党比较敢于挑战的人。川普也因此深得很多传统教会人士和保守派人士的拥护。尤其在修炼人中，大家对师父的经文大选都有自己的理解。明慧发表了原则和基点，一定要明白和清醒。明慧网还陆续登出了同修们这方面的交流文章。部分人形成一种认识，既然川普是神选之人，那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赢得大选，顺利连任。一旦出现现在的局面，很多人感到很失望、沮丧和丧失信心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现在的局面不是最终的结果。人的法律和习惯规则不会束缚神。表面的现实会迷惑人，会暂时影响人的情绪，但不会改变神的意志，不会实质改变正法的安排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川普连任没有任何大的阻力，此前的几个关键日期也完全按照对川普有利的局面出现和发展，那样拥川者固然会欢庆和欣然，信神的人也会继续信， 虽然实质的理解不一定加深，但同时有多少污垢和卑鄙会继续掩藏和巧视，暗身势力需要的只是继续潜伏和策划下一次勾当，不明真相的人也继续不明真相，那样筛选的过程会困难或延长，而且对于即将来临的淘汰，人们仍然会认为只是碰巧和偶然，而不会想到必须远离中共恶魔，不会反思和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不适，不会转变认识而从内心真正信神等等。人世中善与恶的明确对比，甚至绝望中的神迹，才能真正救人。毒药就是毒药，对完全不能救度的人的现世报应来得早迟也不是最紧要的，重要的是善于利用这一切救度那些还能被救度的。正面的结果一定出现，但希望那是大法力量的展现。在这次大选过程中，善良也有着充分的表现。川普总统每在重大或关键时刻会祈祷，请求神的帮助。一些传统教会人士和信教人士也经常祈祷，相信神在庇护美国。这是非常可喜的。在这个败坏堕落的时代，这是人世中真正的精华，是神恩在人间的余晖。作为真正的修炼者，我们对此无比的珍惜，神也会非常赞赏和珍视，一定会把这些封存保护，一定会救度这些人。他们在现实中更多的挫折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神不会无视，不会使他们因此而变坏，不会使他们完全失望，一定让他们看到希望和神迹。当他们看到最后的真相，一定会高兴，一定会更加珍惜，一定会更加信神，会得到最后的救度。那时候，人们回看现在，不会因为今天的努力和磨难而后悔，反而觉得更加值得。对于大法弟子，我们会从正法和最后救度的角度考虑问题。在最后结果展现中，如果人们能够认识或体会到这是大法力量的作用，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总统选举和谁胜选的问题，这是善与恶的较量，是走向最后被救度的一步。自己每一步善的选择，也是在被神选择，那才是对正法更有利的，才有利于救更多的人。因为只有正面认识大法，才能最后被救度，只有大法才是救度。人间的成败，暂时的局面，只是过程中的表现，不应该太看重，应该看透。期间起正面作用的人和事，即使是较好的宗教或其他人士的认识和举动，也是走向被救度的过程，还不是他们最后的结果。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，可以鼓励和帮助，有机会可以引导和促进，帮助他们认识真正的最后的救度。我们不能混同于他们，那会使我们自己迷失。老实说，这次大选以来，我们改变了一些认识，已经去掉很多人心，对于预言的相信和依赖，对于人的依赖，对于人世间理的固守依赖，急切的心理，急于看到正的结果的心，对于法的可能的误解，这些都得到了纠正归正，这是我们的修炼和提高，我们应该提高得更快，尽快去掉所有的人心。我们应该做到不动，坚信大法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。个人理解，不动就是心在法上，用法来判断和认识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语行动，不为暂时局面表象迷惑，不使自己混同于常人，包括现在起正面作用的人。对于正法救人的事无动于衷，不是不动，是对法和自己不负责任。做好三件事，在任何环境下都想到救人，都去救人，对救人起正面作用，不偏激不迷失，就是在法上不动。不断学法，加深对法的真正的认识，才能做到在法上不动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守住内心的正念，对目前美国大选纷乱情势的一点感悟，作者方外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9日。师尊正法就是正那些不正的一切。眼下师尊正法已进入了表面人间。面对美国大选的纷繁乱象，世人都在选边站。大法弟子秉承师尊的教诲，正念正行，保持清醒，始终履行讲真相救世人的使命。从目前美国大选的表面来看，代表邪恶的一方好像很强势，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私欲财权，使出了各种邪恶招数，明目张胆的作假舞弊，窃取大选，封锁真相，其做派就是中共恶魔在中国各种魔鬼表现的翻版。而代表正义且坚信神的川普一方却显得势单力孤，身边还不时地爆出内奸和背叛者，近期还有身边助手在邪恶势力的疯狂进攻面前选择退缩辞职等，看上去好像是邪恶势力占了上风。世人皆知，这一切的乱象后面都有中共恶魔的鬼影，因为中共恶魔的最终目的就是颠覆美国，让邪恶的社会主义覆盖美国以及全世界。此时的魔鬼中共也要完成他最后统治世界、毁灭人类的阴谋。在号称世界民主国家的灯塔的美国，操纵人间的坏人舞弊，制造混乱，窃取美国大选，使美国成为末法末世正邪大战、神魔对决的主战场。可是人间是创世主开创的，是为了末后世，让人在这里听到佛法得到救度，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。创世主要在最后的关头在这里铲除魔鬼及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。铲除魔鬼在人间的总代表中共恶魔，同时要对人间的世人进行分拣审判。站在魔鬼中共一边的都将被淘汰，与神同行的人都将留下来，进化后进入新宇宙，开始人类的新纪元。在看似纷乱的表象下，一切都在创世主的掌控之中。乱的过程是给人选择站队的机会。我坚信，在创世主的慈悲护佑下，站在神的身边的川普定能赢得大选，扫清恶魔，拨乱反正，在全世界解体铲除共产邪恶主义及中共恶魔及其邪恶政权。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中共在垂死挣扎，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，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我们更要理性清醒地看问题，不能被世间乱象干扰，保持清醒、理性、正念，一如既往地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在法中修好自己多救人的航标，永远不会偏移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求美好幸福的执着，再说美国大选，作者河北秦皇岛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。我们当地也在组织针对美国大选的发正念，但是直到1月6号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心揪得难受，突然感觉到自己入戏太深了。 没有学好师父的至台湾法会讲法，心还是被卷入其中的状态，真是脸红。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讲到了根本执着的大问题。现在的美国大选把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也就是私，暴露触及了。一看美国自由灯塔，世界警察都这样了，好像自己没有了依靠，失落了一样。学法修炼知道，我们很多人的根本执着就是求美好幸福。现在通过美国大选触及了自己的根本执着。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能帮助我们反迫害出头，从而能看到美好幸福的希望。现在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，没有得到自己的期盼的美好愿望，这样就生出失落感，也就心揪的难受啊。其实何止是美国大选这件事情，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孩子上学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求美好幸福。自己这20年迫害的严重，其实不也是根本执着的大问题吗？再从另外一面看，把这20年迫害中指望常人的最后一个大执着，让美国世界警察帮助出头反迫害的执着找到了，放下了，还真是大好事。剩下就是信师父才是真的，其他都是迷住人心的幻想而已。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呢？现在心里轻松多了，不再为了美国世界警察或川普如何强大成功，自己得幸福，而就是坚定清除全宇宙全世界所有旧势力、共产邪魔，不分阶层党派、民族人种，救度一切众生。而美国大选中邪恶的表现过程，只是疖子出头的表现。无论旧势力、共产邪魔以什么形式、什么地方出现毁众生，我们大法徒发正念清理就是了。一点点体悟，请质证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最后救度众生和修炼的机缘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号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和同修们在一起了，在远离当地同修的情况下，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一切。现在我交流一下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我是如何救人的。一，用真相手机打电话救众生。由于中共恶党的封锁，不记名手机卡很难买到，可是在我路过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卖手机卡的摊点，能买到不记名手机卡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了，给救度众生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明慧网及时把告诉众生如何自救的真相语音电话录制出来了。新年期间因封城，街上很长时间没有人出来，打真相电话很容易被定位，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天气，我天天出去打真相电话，因为我心中牢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，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，有这么大的法在，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对方听完真相电话后，我马上关机，过一段时间开机再接着打，理智智慧的救度众生。当有人全程听完真相，明白在大瘟疫中如何自救时，我心中像有块大石头落了地，众生能得到救度是大法弟子的心愿和使命。我曾经几次被封卡，700元一张的电话卡一下子就被封了。我看天地行论坛上手机卡的交流，根据同修们的经验，严格按照明慧网手机打电话的要求去做，即部手机隔时间轮着打。又是对方发来信息恐吓，我把你举报了，世人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太深了。我虽然有怕心，但我每天认真学好法，在法中增强正念，调整好自己，天天出去打电话， 不想失去师父给救度众生延长来的时间和修炼机缘。二，利用真相币传递真相。真相币的内容我是这么写的：疫情中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党团队组织。退党团队声明可写在一元纸币上，入什么退什么，真名化名都行，花出去就可以，您就能平安度过劫难，祝您平安。看上去字挺多，用 0.38 较细的黑色碳素笔写在5元和10元纸币上，在上边一行基本上就写出来了，然后在5元或10元字后边写上，您就能平安度过劫难，祝您平安。写完自己去看真相币，版面很清洁规整，内容是参考明慧网同修真相电话内容整理出来的。我把真相币基本上都花在了卖货点那里，扩大范围救度众生。我天天出去买东西，我居住的地方及周边看不到真相币和真相资料，偶尔看到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，几年了也没有看到。我就整理了此真相币内容，尽自己的所能救度众生。疫情开始的时候，街上没人走动，我所在的城市是大城市，中型超市和小超市不少，过年期间也营业，正好要求戴口罩进商场，戴着口罩也符合安全要求。用真相币买东西，买一瓶酱油或买一瓶饮料等什么东西，就把真相币花出去了，是众生知道了在大瘟疫中自己如何三退自救的办法。一次我在给孩子买烧烤时，屋里有两三个年轻人，收款小伙子把三张十元纸币翻过来接的，看到一张带字的钱真相币就认真看，我静静地等待拿货。用真相币如意的救众生，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磨练过程。一次买菜时，我用了两张真相币，收款的女孩看到真相币就离开收银台，也不收款了。她看完真相币没说什么，吓得我几天没去那儿买菜。当时两张真相币的内容是：时下多灾难，如何保平安？成年大法好，快退党团队。是来自明慧网提供的内容。我在写完真相币时，对着真相币认真发正念。这些真相币，我在写的过程中，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或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不好的思想掺入，要清除。我要用最纯净的心态去证实法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这些真相币所到之处，邪恶全灭，让众生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敬请师尊加持弟子。是慈悲的师父看护弟子一步步走过来的。讲过真相已经三退的人，再去他们那儿买东西时，告诉他们回家好好看看钱上的字，按照钱上的字要求去做，救救家里人。在以前讲真相有不退的，把真相币花到他们那儿去，再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。在住持正法修炼中，我时刻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弟子。写真相币有时丢字了，都是关键字，比如前面提到的真相币内容，写和都两个字没写上去，是众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当时肯定没错，因为每次写完一章都认真检查一遍，知道大法和修炼是严肃的，从不敢敷衍。已经准备好要出去了，闹钟提醒再检查真相币，啊，丢字了，真把我吓得吃惊不小。那钱若花出去了可咋办呢？糊弄事儿，救不了人，是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的。慈悲的师父两次点化弟子，提醒我丢字了。师父时刻就在弟子身边，看护着弟子走正正法修炼过程中的每一步。写到这儿，我的泪水不断的流淌。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，我还有什么执着不愿放下，不好好修自己呢？谢谢师父，使弟子没有出大错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丢了关键字？想到学法时，有时顺溜的会把书中没有的字加了进来。学法过程中也有丢字的现象，身上痒痒了，挠挠。读法时跟家人说话等等，是对师父、对大法严重的不敬啊。 我现在学法时纠正以前学法时的状态，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一个自然段读两遍，也是加深记忆和背法。在注释正法修炼的路上，做好应该做的，少留遗憾。讲到遗憾，有时没做好，那痛悔真是无法用语言说出来的，直拍自己，当时怎么没做好呢？那是以众生被毁掉为代价呀。几天也放不下那心中的痛苦，想到大审判真的到来时没做好，那是怎么样的痛悔啊。我真的不敢再懈怠和敷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儿子搬家，他的两位朋友来帮忙，忙完后天正下着中雨，他俩在楼下门口穿雨衣，我下楼时遇到了他俩，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救度他们的最佳时机，可是我没有做。那边孙女儿在雨中等着我，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在大门外也等着我呀？我一着急忽略了他俩，走出拐弯的地方没看到丈夫他们，就在道旁边等他俩过来，看到他们没过来，我转身快步回去找他俩讲真相，可是他俩在另一大门走了。很是遗憾啊，师父给安排了，我却没有救他们，把人中的事儿看重了，没有把救人的事放在第一位。我在心里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修自己，尽量少留遗憾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，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，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，你们修好自己，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，做得更好吧。我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和修炼的机缘，让自己的生命在大法中同化扎根。请师父放心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一定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让更多的众生走出生命中的这一大劫难，进入美好的世界。个人修炼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疫情之下通过订餐救人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。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，快速传遍全国。2020年2月初，各地开始封城，人与人之间很少交往。之前，我一直是以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，此时很难遇到人，我跟谁去讲啊？我心里很着急。为了方便，我开始订购外卖食品。有一天，一个外卖小伙子打电话通知我到社区北门取我订购的食物，这个北门多年来是封死的，人无法进出，但大铁门是栅栏式的，中间的空隙可以传递货物，这里没有保安看守，是一对一讲真相的好地方。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，每次订购食物就告诉送外卖的小伙子送到北门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些人没等我讲完，放下餐袋就走了，边走边说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是个别人能听完我讲的真相，不但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协党组织，还说一些感谢的话。这些送外卖的人大都是从外地到城里来打工的，20多岁，没有什么技术专长，但他们年轻，体力好，能骑摩托车，就干上了送外卖的活儿。他们被统一调动，要求佩戴工作牌，热情礼貌，特别要求订餐要按时送到，迟到的要扣分，有过失的还要被罚款。师父在红银寺再一次选择中说，可是末节救人神有规定，打压中不作声的不救度，助纣为虐诋毁者已在淘汰中。我悟道，以下三种人难以躲过大淘汰。第一种人，打压迫害信神的人，打压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。大法弟子是修佛的，都是佛的弟子，打压迫害他们就是对佛的犯罪， 那么上天就要淘汰他。第二种人，分不清善恶，不明法轮功真相，而又拒绝听真相的人。第三种人，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而又没有或不肯声明退出来的人。我是根据不同阶层的人和面对的人当时的态度，用不同方式和内容讲的。送外卖要按时送到，要求很严格，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对方明真相。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从外地到城里来的，相对思想比较单纯，又是年轻人，有的人不到20岁，思想里没有那么多问号。为了稳住他们，我首先讲，小伙子，你不要着急走，我告诉你一个重要信息，告诉你怎样躲避大淘汰。如果你被淘汰了，你着急挣的钱再多，你也花不着。听我这么一讲，大多数人都能停下来听我讲。我说，天书中讲这几年要来淘汰人了，并告诉人们怎样躲避大淘汰。淘汰什么人呢？要淘汰三种人。你要不是这三种人，就可以避免被淘汰。第一种人，迫害信神佛的人。你是个送外卖的，没有那个全职去干那种迫害人的事，所以你不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不明善恶的人。什么是邪恶？听说过所谓天安门自焚的事吧？那么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练法轮功的人是修佛的，绝对不能杀生的。那自焚，把自己烧死了，不也是杀生吗？明白人一看电视上播放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，就知道是假的，是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编造的。这样，如果能认识到江泽民集团是邪恶的，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，能分清善恶，你就不是第二种人。那么第三种人，你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那是什么人呢？你入过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没有？讲到这里时，往往有的人就开始看手机了，一个是怕错过了送快递的时间，另一个是觉得入团入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就急着要走了。我就赶紧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虽然是过去的事了，但是上天都记着呢。因为你入党团队时是举着拳头对天发誓，为中共奋斗一生，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，赶快跟老天爷表个态，声明退出自己加入过的组织，老天知道了，就把你的誓言作废抹掉了。如果不退出，你就是第三种人，退出就不是了。你这三种人都不是，你不就可以躲过大淘汰了？讲到这，我把准备好的化名告诉他，他们大都能把姓什么告诉我，我马上告诉他们，骑摩托车要注意安全，要遇到危险了，要喊法轮大法好。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，可以保护你平安无事地走过大淘汰。你退出中共的组织了，相信大法好了，大淘汰来了，你也躲过去了，这样你就有了双保险了。讲到这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能说声谢谢，有些人还会对我作揖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说，不要谢我，救你命的是法轮大法的师父，平时你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你也会有好运的。个别人当时就喊，法轮大法好。为了多讲一些人，我每天午餐和晚餐全吃订餐，平时吃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也在网上订购，但是时间不长，我发现给我送外卖的人重复出现。为了救更多的人，我就进行观察，发现他们是有组织的，每个餐店每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有固定的人派送。我就把周围方圆8公里范围内的十几家餐店登记在本子上。我把每家餐店中午分成7个时段，晚上分成6个时段，每隔15分钟算作一个时间段。每个餐店每个时间段，我轮流按顺序点外卖，在手机上对送外卖的人员进行跟踪。我会提前十几分钟到达北门，等着送外卖的人，不浪费讲真相的每分钟时间，并且把送外卖人员的名字登记在笔记本上。这样送外卖的人员基本都听到了我讲真相，应该说没有落下的。 从二月开始封城到五月中旬的100多天里，共讲真相劝三退了200人。整个笔记本的各个餐店、各个时间段送外卖的人基本上都讲过了。整个社区的西门规定为交换快递货物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宽敞，而那个被大铁门锁着的北门多年不走人，地方又偏僻，不能被一般人所知道。那个送外卖的小张是怎么想起来的？我又怎么能灵机一动想到这个救人的办法的？这是师父安排的。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知道弟子想抓住机会多救人，就做了这样的安排。弟子在此感恩师父的教诲，感恩师父的加持，让我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完成救人的历史使命。2020年5月20日，当地派出所通知我去一趟，说是有人举报我了，要登记立案，并对我进行监视居住。半个月后，我可以外出了，但仍被监控。只要能外出，加上疫情好转，我又继续抓住机会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到目前，我又劝退了100人。这些年，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始终不忘救人的神圣使命，克服怕心，心系众生，在疫情之下，风险之中，抓住各种机会多救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